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继续灵果的成长这个系列。今天早上，我想以不同的方式来开始。我们最近都待在家里，应该都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资讯了啊。所以今天早上，我想给一个小小的测试来开始。如果各位曾经带您的孩子去动物园或者是一些博物馆，你应该可以发现，在那些地方常常有一些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教育活动，有一些项目。而在这些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项目叫做指出小动物的名字，这个很有意思的教导，主要就是要这些孩子们去识别不同的动物，基本上就是要孩子指出这是哪种动物发出的声音。我看了以后，觉得这可以用在讲道上。今天我就拿一小部分来给各位练习练习。各位不要紧张啊，我们当中高学历的很多了哈，这里只是一些小学程度的测试而已。他们这些地方有很多的题，但是我今天只想给各位来个三题问题，好不好？你准备好了吗？哦，先让我解释一下这怎么个进行法。我首先会放一段动物发出的声音，请各位仔细听这声音，然后指出这是哪一种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啊，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哈？好，您准备好了吗？好，这里是第一题，请注意听。非常奇特的声音，是不是？请问那是什么动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这是青蛙？有没有人认为这是啄木鸟？还是蜥是一只羚羊？还是 D 火鸡？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是 A，那是一只青蛙。如果各位没有听过这种青蛙叫，说实在的，应该也可以猜猜这是哪一种声音。应该不会是啄木鸟的声音，也应该不是羚羊或火鸡的声音，是不是？啊，现在我想大概有一点概念了吧？哈，这一题可能有一点难度，比较有一点难度，那我们来一点容易一点的。第二题，请问这是什么动物？请问这是哪一种动物发出来的声音？是 A 吗？有多少认为这是山羊的叫声？还是 B 是河马的叫声，有多少人认为是就是一只猩猩的叫声？还是 D 根本就是一只猴子？各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吗？是山羊，很容易的可以听出来，不是吗？是山羊嘛？现在让我们再做最后一题，请问那是什么动物？你是不是认为这是 A？哎呀，就是一只猫。如果你选 A 的话，大概绝对是错的了啊。那么有没有人认为是 B 是狮子，还是 C 是老鼠，还是 D 是猴子？正确的答案是，你们应该都猜得出来，是狮子。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听出来，不是吗？请问为什么我要给各位这样一个小考？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这个灵果的成长的系列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这里指出啊，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些果子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基督徒会发出来的声音，这是我们所会展现出来的行为。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特质，那么别人就应该能够识别出我们是基督徒，可以指出我们是就是基督徒。保罗所说的是，我们身边的人，这些观察者，应该可以识别出你我，那就是我们发出来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足迹。可是这在目前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至少有很多人，当他们想到基督徒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你知道如何识别基督徒吗？他们是一群最慈爱、最善良、最快乐、最温柔的人。其实，当今我们社会当中有许多人，他们认定基督徒是有棱有角的，是喜欢论断人的，是苛刻的，是虚伪的。而不论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定位，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被牵引、被挑旺起来，去想要去捍卫我们的声誉，甚至很可能去反击，而忘记了圣经所说的、所教导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同意吗？无论公平不公平，圣经说，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不要防御，不要有攻击性，而要注意这一点。记住你是谁，记住要活出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我们过去每一次都专注在一个特质，今天我们要专注在良善，在良善中成长。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所有这些特质当中，说实在是最模糊的。我们很容易想到良善很简单啊，我是个好人啊。因此，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挑旺起来，要挑战自己，要在良善中成长。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他们已经很不错了。我的意思，我们对他的定义并不清楚，其实还蛮模糊的，以至于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挑战过我们。所以今天早上我想改变一下，我希望我们今天以一种新的方式，可以说是以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来思考这个特质良善。因为如果你想一想，真正具有良善榜样的是谁？是耶稣，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有点提高标准了，不是吗？使徒行传描述耶稣说，你知道神怎么样用圣灵和能力高立拿撒勒的耶稣，他到各处行善事，医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请注意，这里的行善事指的是行良善之事。请注意，当你想到良善的时候，这节经文显然的并不仅仅指的耶稣有些模糊的友善而已。耶稣的良善是非常扎实，耶稣的良善坚定不移，耶稣的良善是很有能力的，耶稣的良善不是很简单的你好我好之子表现。耶稣的良善其实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而甚至也因为这样子促使他被杀。因此当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种坚如磐石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今天我想简要的来探讨一下，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三个良善的层面。首先呢是正直，那就是内在的良善，然后有善举，那就是外表的良善，然后什么有清澈，就是关于天父、天上的父亲和他对我们的良善。正直、善举和清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专注的三点。我们要借由耶稣的三种教育来探讨研究这三个要点。而且我相信如果您明白了这一点，不仅会挑战你的良善观念，而且你将拥有当今世界众人所渴望的那种真实的良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直，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本质美好内在的良善。本质美好内在的良善不只是外在的表现而已。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28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不过我查资料，我发现了，我资料告诉我， 如果您走过耶路撒冷旧城的城墙外面，那是过去2000多年以来从没有真正被建造过的城市中仅有几个地方而已。那是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是一片墓地，在那废墟中矗立着一些巨大的坟墓，就像有点像那印第安纳琼斯电影的场景一样，这种很高层楼的坟墓在整个耶路撒冷的附近有成千上万个，其中有许多就像这个坟墓一样完整的保留下来，这些都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当时呢，当耶稣在通往那个圣殿山的那条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了。而在那个时候，这些坟墓很有意思的，总是被粉刷过的，他们看起来不太像是石头的颜色，他们总是被漆成白色亮起来。为什么？因为人们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们的坟墓。在当时拥有一个雄伟高耸的坟墓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那些坟墓在耶稣时代就矗立在那个地方，而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坟墓。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请注意，我想想，在当时法利赛人的文士就像那个时代的一种 良善的典范，他们甚至自认为拥有某种很不凡的良善。但是这边耶稣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好像粉尸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良不法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花很多的时间让你们看起来很不错，然而即使别人不在，你也要有良善，这才是真正的。这什么意思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子？我要请各位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在以前呢， CBS 曾经报道了一名在 Dairy Queen 啊，在那个奶品自己的店哈，那个工作的工人 Joey 的故事。这个 Joey 这个工人呢，他在服侍一个客人的这个盲人顾客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顾客不知不觉的掉了一张20美元的钞票掉下来，可是后面的另外一个顾客很快的就拿起来，他以为他要跟他拿回去，结果没想到他宣称是他的钱。就也没有跟他吵，只是很无奈的请他离开。然后呢，他自己就拿出20块钱，给了这个盲人顾客。他以为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其实有另外一个客人在另外一边看到了整个过程。他为 Joey 这个举动感到非常感动，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 Dairy Queen 的总公司，他跟他们说，我为贵公司有这样一个员工这样慷慨的举动所震惊，我也很骄傲的说， Joey 的举动赢得了我这个永久的忠实顾客。Dairy Queen 的总公司也回复了，我们赞赏他的正直、仁慈与热忱，他实在是激励了我们。甚至他们幕后的大老板巴菲特也打电话称 Joey 是一个楷模。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很棒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个报道里面有一个女士说，一个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之下做正确事的人所展现的就是一个正直的真理。请注意正直是什么？正直就是当没有人看的时候你仍然做正确的事，那是正直。甚至如果你去看字典的定义，字典对正直的定义也蛮清楚的。字典说什么？是完整无缺的状态。实际上正直英文是 integrity， 这个字跟数学上的整数 integer 是同一个字根。当我有正直的时候，当我与外部相同，我会感到完整，我感觉就像个整数，我没有瓦解。在生活当中，我有平安，我平衡。耶稣在这边说，要整数，不要瓦解。所以正直是内在的良善，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良善和正直的部分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而良善的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是谈论到那个善举，是外面的良善，是良善的举动，是外面的良善。耶稣在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著名经文里面，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4节中，对此有一个很扎实的清楚的教导。耶稣说啊，有一天他将要在他荣耀里显现降临，他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然后呢，他要像牧羊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将绵羊跟山羊分开一样，将人分开。耶稣在说什么？将绵羊跟山羊分开，其实很容易的事情嘛，对，在我们美国、在欧洲和新西兰，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并不难，是不是同意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绵羊是为了要生产羊毛而饲养，是不是？而山羊不是为了生产羊毛而饲养的，其实是为了山羊肉。所以我们这里的绵羊跟这里的山羊看上去很不同的，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在大多数世界其他的地方，就像当初耶稣基督所传到的那个中东地区，那里的绵羊跟山羊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相似，不像我们这里的，他们看起来非常相似的。实际上我在网络上就发现了一些事情，我发现这个测试也蛮好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啊，你知道吗？要分辨绵羊跟山羊，对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或许让我给各位看看一些图片，请你试一试，我再来试测试一下看看好不好。你看好，请问这是一只绵羊还是山羊？你怎么看？是绵羊是山羊？答案是什么？这是山羊。很奇怪的，是不是？好，第二个，这是绵羊还是山羊？你怎么看？这只绵羊还是山羊？答案是什么？还是一只绵羊。这是一只绵羊。第三啊，这是绵羊还是山羊？是绵羊还是山羊？其实是一只狗。不是的，不是狗，这是山羊。很难吧？不容易哦。如果你不是专家，不太容易的。那么如果你不是专家，你将如何分辨绵羊跟山羊之间的区别？其实这就是耶稣在这边的隐喻。绵羊跟山羊的确看起来很相似啊，从我们刚刚的经历里面真的可以看出来，不太容易，我们很容易搞错，是不是？他们几乎看起来完全一样的，很难区分的。但是有一个重点，他们的行为完全不同。他们看起来相同，但是行为却完全不同。绵羊通常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跟随着牧羊人走，但是山羊哎，他们根本不会真正的跟随任何人，他们只是我行我素做自己的事。所以绵羊山羊他们看起来好像一样，行为却很不同。而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要说的重点是什么？他要透过行为将绵羊和山羊分开来。请注意，这边不是说他们的行为能够赚取任何的点数，能够上天堂或不上天堂，他们的行为只是识别物种的一种方法，是指出该动物的一种方法。耶稣说他要将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请注意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啊，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第四十一节，王又对那左边的山羊说，啊，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天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活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病。他们也要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看到没有，山羊得到的完全相反的待遇。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各位明白了吗？绵羊跟山羊看起来很相似，但是行为却完全不同。当然了，耶稣是在将这种原则应用在那些自称是他的门徒，自称是神的子民之人。这些人同样带着圣经，他们也同样参加教会的活动，使用同样的术语，他们也同样记忆 经文，他们也同样参加细胞小组活动，是可以这样讲。但是绵羊实际上跟随牧羊人，因为他们是属羊的，他们为耶稣所服务的人民服务。可是山羊就只顾自己的事。请容许我再说一次哈，耶稣不是在说我们的善行，我们的良善为我们赢得了天堂的地位的位置，他是说那就是我们这种物种所会发出来的声音，所会展现出来的行为。当你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你的新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被吸引去做良善的事情，你会越来越被吸引有一个慈心去为别人服侍。这个不是要赢得救赎，因为你已经得到救赎了，因为你已经是成为那种人，因为你已经有那种生命的人，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本质，你已经有那个本钱了。我喜欢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话，这一节圣经我们好多几个礼拜都已经有人提过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精心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为我们是在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创造的，是为了神预先准备要我们去执行的那种良善的行为。请注意这里说的，我们不是因为善行而得救，而是为了善行而得救。我再讲一遍，我们不是因为善行而得救，而是为了善行而得救。这节经文令人惊奇之处有很多 很多的原因。而他说，神在你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创造了美好的工作，这是一个良善的行动。想一想，当你步入你人生的过程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件美好的东西可以去让你去执行，可以去做，不是很棒吗？很酷吗？那你可能会说，哎，那会像什么样的良善行动，什么样的好行为？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神在我们生活当中预先了一些好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去执行的。而且让我给各位三个想法来参考。首先呢，您可以在你工作当中行善，是不是？将你的工作定义为您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色行善的一种渠道。比如说啦，当我的车子出故障，我把我的车子开去修车厂给修理工帮我修，他把故障的地方修好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行为，因为我自己根本没办法修，不会修嘛。因此当修理工修理我的汽车的时候，这是一件好行为。第二个请注意，千万不要因为那是他的专业就减少了他在这方面的正面效应。请你注意，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不要认为 你的工作仅仅只是要去收钱，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一种甚至一种邪恶的事情，不要，你知道吗？您在餐厅里面工作，你是在为人民提供食物，那是好事情。您在医院里面工作，或是你做治疗师，你是在治愈人们。你是建筑商或是刀商，你在为人们安置居所。您是工程师，你在为人们预备更好的东西，让人更方便。你是企业的管理者，是拥有者，你正在雇佣人们来为你工作，来为自己的家人谋生，那是一件好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大多数的人花了很长的时间，甚至醒了一半时间以上都在工作上。所以想一想，好好安排这段时间非常重要，可以行出来。因为我们可以做好工作，行出良善，活出不同，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在家做好事情，在家里面可以行善。那些在家里抚养子女的父母，或是身兼父职或母职的单亲，家里就是您可以行良善之处。这其实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保罗在书信里面告诉提摩太，养育子女是敬虔的，养育子女那些敬虔的妇女，就是在这样做的事情，就在行良善。所以，无论你在家里照顾孩子，是换尿片、洗衣服、洗碗、做饭、清洁等等。其实你真的可以大胆的练，就是行善，这是神要你行的，不要轻看，不要认为一定要在外面工作，一定要当牧师长老才算是属灵的人。其实您在家里执行神托付你的，就是行良善，就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轻看。其实我要这样说了哈，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工作比在一个稳定、充满爱心的家庭中养育孩子，对社会更有贡献、更有益处的，同意吗？所以，待在家里的爸爸妈妈，您很重要。你可以在家里行出良善，然后第三个，可以对所有的人行善。你可能说，对所有的人，对那些配得的人，或是教会里面的人行良善，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对所有的人，对那些根本不配得的人，甚至那些得到好处却来从来没有跟我说谢谢的人，耶稣说，圣经说，是的，同样以良善待之。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5节，耶稣就讲过了，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如何操练这种良善的行为呢？请你记住哈，当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和所有这些善良善的举动，不仅会感激他们得到友善的对待，而且也许他们会说：“哇，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我还认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就是他们应该发挥作用的方式，你知道吗？也许并不是完全就像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吹牛的伪君子一样，也许在这边这些基督徒，也许他们真的认识耶稣，因为那就是耶稣所做的，对人良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相信，从长远来看，改变我们周围之人内心的最好方式，就是透过我们的善行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所以，良善是正直，是在于有美好的本质，不虚伪，是内在的良善。良善也是一种善举，是做善事，有善行，是外面的良善。但是，请容许我提醒各位了哈，实际上这些都会让人觉得很累，他们会让人感到很沉重。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我必须做变好，我必须做好事啊，我必须变得这样更好，啊，我必须这样，你知道吗？如果你一直这样强调的话，一直专注在这个地方，那真的会让我们精疲力竭，是不是？除非他们是根植奠基在一个更大的根基上面， 那就是这里的第三点，接受良善，由内而外的良善。请注意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说我的证词，一个良善的人，以及我的善举，良善之事，是我所做的善事，他们会从我内心深处的良善中崛起。耶稣在说什么？我可以在心里面储存什么善？这是什么意思？或许让我们来看一看哈，保罗在腓立门书一章六节里面说了什么，这是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的经文。保罗在腓立门书里面这边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你知道吗？那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良善。我们因着信心所做出来的善举，都是在基督里，都是为基督做的。请不要错过，您可以这样说：我的正直和善举之成长，与我对神何等良善待我之明晰度成正比。我没说清楚，我再说一遍，我的正直和善举之成长程度，跟我对神何等良善待我之清楚程度成正比。我越是了解神是何等良善待我，我的正直，我的善举越是能够成长茁壮。这完全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事情。那么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呢？有一个 Baron Manning， 他在写了一本书叫做《温柔的智慧》，里面讲述了一个在纽约的一个作者叫做 Edward Ferrier 的故事。 Edward Ferrier 也是一个专业作家，他们有一天呢，他决定从他家乡底特律，他是底特律哈，前往爱尔兰，就是从爱尔兰来，他去庆祝他非常佩服的那个叔叔 Simmons 80岁生日。他的叔叔 Simmons 是这个他认识里面的最充满喜乐的人，所以这个 Edward 这个阿德华想要去在他叔叔去世之前呢，了解他叔叔的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在他叔叔生日的那一天清晨， Edward 就跟他的叔叔 Simmons 在天亮前起了床，然后他们就出去，他们 沿着那个基拉尼湖那个岸边就散步，那个天还没亮，然后他走，忽然间当太阳开始在地平线冉冉上升的时候，他的叔叔忽然间就转过身来，然后高举着双臂朝着冉冉升起的太阳站立着，直视着晨光。他只是站着不动，什么也没有说，一句不发，一言不发的。他们就静静的就站在那个地方将近二十分钟。然后他年迈的叔叔就开始沿着海岸线跳跃啊，脸上就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爱德华今天就追上他，然后说，西门斯叔叔啊，你看起来很高兴耶。西门斯说，哦，是的孩子啊，我非常非常高兴。你想告诉我为什么吗？哦，是的孩子啊，这个西门斯老人就流着眼泪，泪水一直流在他的胡须上。他的眼中含着泪水，他看着 Edward， 脸上露出笑容。他说，你知道吗？铁夫很喜欢我。哦，我的父亲，我的天父很喜欢我。哎，如果说那一刻他发现了他叔叔的秘密，喜乐的秘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问您，现在问你，你是否认为神喜欢你？你会怎么回答？啊？请注意哦，千万不要认为神爱你那是因为他的工作职责，好吗？不要。当然了，从神学上来说，神要爱你，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理所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问您， 你是否真的相信他喜欢你，他对你很好，他良善待你，并且是喜欢给你带来好东西，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喜欢你。凭着直率的诚实，你可以回答，是的，天父就这样喜欢我。你可以这样回答吗？如果你真的从内心的深处相信的话，那么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圣灵的果实，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的这些特质都会从你身上溢出来，因为你会从存在你内心里面的良善带出美好的事物。你的喜乐，你会有喜乐，你会很轻松，你会有良善之事，你就会从你身上流溢出来，向别人展现出来。所以请你容许我给你一个作业，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里面，我希望您闭上你的眼睛，想一想神对你的一切良善对你是何等的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不断地对自己说，啊，我必须努力做这些，我必须努力做这那些。如果你不小心，你忽略了圣灵结的果子，是在你的内心结果子，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如果你忽略的话，那么你对自己的对话很可能听起来就像，哎，我又这么糟糕，我必须摆脱所有这些肉体的情欲，我必须要更有慈爱，我必须要更仁慈，我必须要更喜乐。哎呀，我太糟糕了，我应该，也许我应该去修道院，去修剪修剪，我太自私了。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可是请注意，请允许我说，这种想法不会产生圣灵的果子，这种想法不会产生圣灵的果子。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仍然是专注在自己，而不是神。然而，相反的，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花几分钟的时间，将你的注意力从你的恐惧和焦虑，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到神身上，然后就像大卫一样，他说，哦，神啊，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神啊，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如果你被神对你的良善所满意，那将改变你，因为你的心中将存有良善的心。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成就了什么吗？2000多年以前，神踏入了人类的历史，借着耶稣，我们所看不见的神那奇妙的良善得以显现。我们看见他善待孩子，他善待病人，善待罪人。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人们，为你为我献出的生命。当这些事实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抓住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会被改变。我要说的是，真正的良善生命并不是从做什么良善开始，而是从轻松的沐浴在神的良善开始。这就有点像，你全身躺在那个满满的温水的浴缸里面，你让神的良善浸透你，渗透你，并且进入到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它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神的良善就开始在你身上溢出，然后人们就开始看到你那所作所为，听到你的所作所为，并且确定你的身份，然后说虽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可以认出耶稣的跟随者，我可以听出那个是什么样的声音，因为耶稣的跟随者听起来就像那样子，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就是那种声音，他们看起来就是那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向神的祈求，我向神的祷告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充满这样的门徒，是得着神的良善，并且进一步展现出神良善之人，因为您拥有那种生命，你可以发出那种声音。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在思考这个系列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氛围而思考，认定说这个圣经，这两节圣经是指要告诉我，要指定我要做的九件事情的清单。不是的，其实这些是当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发挥功用的时候，让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掌权而带领的时候，我们可以显现出来的九种特征。我真想鼓励您沉浸在神的良善当中，帮助我，这是关于显示神的良善。因为首先你知道神的良善，那么请对此有一个深思，那么请神因着他的良善在你心中结出这种果子，好不好？现在就让我们集中在神的良善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我们在世行走，很多时候我们轻忽了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像金鱼缸的里面的鱼一样，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发出来的声音其实是带给别人一些证据。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其实可以活出良善的生命来，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你就是这样良善的对我们，你何等的恩爱我们。就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主，让我们在你里面也能够让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里面结出了良善的果实，以至于我们能够展现出来。天父，你是我们在座的，主，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怎么样显出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生命的人。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